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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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佛说优婆塞无界相经略说，诸位居士大家叫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放掌了啊，我们来接着讲啊，这个道界。在讲接下来讲经文之前的时候，再补充一条，什么道这个公务啊，一定要记住，这公务就是什么？包括关税，包括逃票，记住啊。那关税呀、啊，是叫公务啊，所以这个公啊很吓人的。你一定要把这个公啊学佛之后把这个公转过来。以往的公务师傅都讲说，也不贪公的，贪谁的？反正又没贪个人的，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啊。我总讲啊，这种思想是错误的。公务当中最害怕的就是什么？税。现在逃税啊，假如说有一些呀、啊、经销商啊和一些公司啊直销啊甚至什么的，他怎么样呢？他会利用一些逃税的手段来跟消费者共同完成，这有的啊，那逃税啊。那作为受五戒的应当怎么样？你去买东西啊，你要记住啊，那他已经，你最好是要发票，你懂吧？最好是要发票。那我每次说他们居士回来给我发票啊，没有发票，没有发票，你个人买的，个人买的给我开个条子吧。那我不管你了，反正这件事由我去派你去买的，你帮助协助我买的，因为我叫你去的，你回来要给我写个单子给我。为什么？到是你的，在我这我没到，哎，所以说我让你去买，但我没让你到，就这个意思，你明白吧？但你要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要问他有没有发票。还有一些就是经销商跟消费者共同完成的一些倒国税，比如水货呀，那水货呀，一些手机呀、电子产品、相机，那很高级的一些手机什么，他告诉你这是水货，你懂吗？他告诉你这是水货了，你把它买来了。他假如说他是他自己逃国税逃过来的，私带过来的，关口私带过来，好东西天天查嘛，他说深圳那个改关啊，国外都查嘛，他私带过来的卖给你了，他跟你讲了这是我带过来的，你买了，你买了，那让他给你开发票吗？开发票吗？是不是啊？假如说他卖给你东西的时候，他跟你说，哎，你要是要发不要发票的话就便宜几百块，你要发票呢那就不行了，那可能就不能优惠，明白师傅这个意思吗？这个时候你要开发票了，就是要多花那几百块。为什么？你为了贪图节省这个几百块，你却跟他完成了一个什么偷盗的一个协议，你明白吧？就属于你盗，因为他已经明白的告诉你说，你买这个东西有两种价格，一种是开发票的，一种是不开发票，因为现在发票都是通国税的，所以你要明白啊，这时候一定要开发票的。有人说，哎，你要不开发票，我就给你便宜点的，包括饭店，你懂吧？那都要开发票的呀。你说，哎，不开发票了，节省几十块。有人说，哎，发票中奖也不能中奖。那受五戒的就不能这样逃国税的，这个很主要的。再有一个就是刷卡呀，我跟你讲，哎，那刷卡呀，你买东西不要付现金的，刷卡，他给你来个什么？哎呀，问你有没有卡？为什么？他说你有这种银行卡，刷了这个卡之后呢，就可以怎么样？就可以离税。就不用交税，你要付现金他们就要给你开个税票，大型的商场都有的，他跟你明告诉你了，你有没有卡？他告诉你，为什么？他说有卡，什么情况？ 你最起码第一点问他给我开发票，或者他已经告诉你，你没有问他，同时他告诉你说你要是有卡这个税就不用交，就不用交税，你懂吧？你要是没卡拿现钱就交税，他会告诉你说这个随便你啊，他又说随便你了，那你就要掏现金开发票。你要是他要是说哎呀刷卡可以离税，他就明确的告诉你刷卡可以离税，他没给你提出了说交现金就要交税的，只给你提出一条就是刷卡，他也没告诉你说交现金要就是要交税，刷卡就可以逃税，不用交税的话那个由他自己负责，就由他那个卖东西那个商家呀他自己负责，明白吗？明白师傅的意思没有啊？这个买东西啊，我总想说呀，这个税呀、啊、公税呀、啊、你一定要记住要去把它问明白。所以师傅一般出去呢买什么东西的我都问他开发票，这就是我的习惯。不开发票你把原因给我讲明白。好，假如说因为我选择可以开不可以开，开发票就意味着逃税的付税和逃税，那你告诉我了开不开有我，那我就要开。假如说他告诉你说就是卖东西给你这个了，就这一条，你也知道他这个东西是水货，那就是水货带来的，完结果你还要买他这个东西，但是师傅就告诉你完成之后，那你怎么样，你就要让他给你开一个书面的条子，懂不懂啊？要开个书面的条子，你没正规发票，你这个是偷水货了，什么水货大家都明白了吧，逃税的，那你就要什么，那你就要把这个让他要求商家给你写一个条子你收回来，就不属于盗货。再来讲啊，要是你看到别人正在那盗，正在那偷东西，就作为我们出家人呢，我总这样想，人在那偷，他来攀爬人家窗子，我不能叫他呀，我一叫他他一不小心贴上面钻下来摔死了，那他偷下来了怎么样呢？他这么一跑的时候一下看到师傅了，哎，恰好是信佛的，师傅我刚才偷的东西供养你，你说要可不可以收啊？按这个戒律来讲啊是可以的，因为那个道是由他完成的，明白吗？他盗完之后回过来来供养或者是这个师傅的时候，那个盗是由他完成的，他盗来就属于他的物。假如说你东西被人家盗了，你追呀、啊、追呀、啊、追着追着你就追不上他了，很累，你就想放弃他了，甚至追着追着他已经看不到了，跑到人群里你盯不到他了，人不知道跑哪去了，甚至你能看到他但是你就是追不上他，你太累了，你说哎呀算了不想追了太累了，你放弃了，等到你第二天到菜市场到什么地方，你看到他拿你那个东西，你懂吗？你就不能再把他倒回来，再把他倒回来就属于盗了，因为那他已经完成这个盗的什么动作了，你已经在追他的过程当中已经怎么样了，已经放弃了，除非你报官，就是你丢东西你就马上报给公安局，来之后走公路，不要走私路，我总讲不要自己去给他再偷回来或者怎么样夺回来，你要走公路，明白吧？那不行的啊，那就属于盗了，这个盗啊挺麻烦的哈，那怎么办？那是不是偷的我的呀？这个道啊就是这么回，因为已经成了他的了，就这种情况。哎呀，不管说你道的东西它是在上处啊、虚空处啊、城处啊、车处啊、船处、水处、田处、僧坊处、身上处、关税处、共七处、无竹处、二竹、四竹、五竹、六竹，下面就会讲了。那可能在车上，是不是啊？在船上，在地上挂在那儿， 挂在空中或悬在空中，或者是什么在人家房间，都属于都不可以到的，你明白吧？或者衣着，一个族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不行。二族人偷人也不行的，偷小孩、偷老人都不行的，男女都不行的。那三族是什么呢？三族不知道，我见过长四个腿的，多足蜈蚣啊、蜘蛛啊，三个竹子，三个竹子可能是老年人吧，拄个拐棍，三个竹，那狗不轻的，是不是？三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一竹一竹一竹可能一种鱼啊，一竹一种鱼啊，蛇好像都是毒副形物，不管它了哈。这里边包括金象、镀金的、生金，这个都不行，生金就是矿物啦，还有金子打成的象，还有镀金的生宝。明白吧，都属于重物。我们再看下边的这个文，离本处者，若织物一绳名一处，若皮若衣一色名一处，一色名一处，若一皮床一色名一处，一色名一处，若毛入等一众毛品名一处，一色名一处，一色名一处，是名住处。这个句呀、啊，律上的句也是很难读的哈。我一解你就明白了啊。前两，且如毛褥啊，自毛枕呢、啊，自物放一冲上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离本处者呢，当中说若布的东西或绳子。比如说被褥、衣服、皮毛，那过去衣服很难得呀。假如说这个被子上边补一个东西，补个补丁，你不想偷那个被子，那被子上补一块补丁，知道吧？补块花布，或者那个皮子上镶一块另外一块布，一块皮子，或者这个褥子上皮毛上毛毡上，就那毛毯上，上边又盖了一层毛，一个镶嵌的，不有很多布吗？它叠一层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叠那一层上边那个补丁，叠那一个一块叫一处，你偷那个也算盗。它下边那个你不偷那个上边那补丁的，你想偷下边那个铺面也算。比如说这个是块布，上面补块布贴块布，你偷把上面的这一块布呢叫一处，你盗它就属于盗，也算盗。那你不盗上面那个贴布呢，你盗底下这个垫布也属于盗，也包括。被子里边的芯、被皮儿、被瓤，包括枕头套、本枕头瓤，也包括皮毛上面镶嵌的任何的扣，这是衣服扣。所以衣叫什么呢？叫衣、皮、床，还包括床啊。这个床就是包括被褥了，种种。一色名一处，就是一个地方名一处，明白了吧？就一个街叠的，这一层一层叠上去的，这都算了。一色名一处，一色名一处，就一个颜色也算名一处，一块布也算名一处，虽说它合在一起叠在一起，明白吧？所以这个当中就是棉被啊，被子、褥子、被子外边再罩个被罩啊，里边那个芯子啊，这都是，明白吧？芯子名一处，被罩名一处，被罩上面再贴个花布再名一处，明白吧？也包括说被罩上面的饰品，缝一个什么好看的扣子啊，装一个好看的链子，那都是一色名一处，是一色名一处，明白吧？意就是，虽说它缝在一起，但是它却两个东西合用针缝在一起的。它虽说是一个褥子，但是它是一层一层叠在一起的，明白吧？就是一色名一处，一色名一处。若毛呢？毛也是的啦，皮毛。瘦的毛皮呀、啊、褥子啊，皮褥啊，过去很冷啊，来就是包括种种垫子啦、靠垫，这都是的，也是一层毛命一处。一层毛命一处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那个毛上可能有毛啊，毛上再有再垫的一些毛啊，有这样的。过去的一些织东西啊，它高个绳，上面挂着一些驼绒啊、驼毛，它在上面放一个绳，再挂一个驼绒驼毛，你们没见过吧？在内蒙就有这样的，包括这样的阳毯，就我们地下铺这个毯子也算的。它一层线上面织一层毛，上面再一层线再挂一层毛，不就是一层毛一层毛的吗？明白吧？你说我偷上面这一层，不 不要底下那一层也算的。一色一毛名一处，一色名一处是一色名一处，市民住处，这就是市民住处了，大家明白吧？前要当中有叫了，另取他物离别二重，则一从中离彼一色，执一色中致令他人生失物想，就是已经让人家生失物想了，你把那上面的一层单子一层毛拿走了，明白吧？哎呀，人家一摸，哎，我本来这个褥子是很厚的呀，表面看不上偷了，完结果你把那个里边夹的那个十层棉偷掉了，跨掉两层，给拆下去揭掉两层拿走了，完表面还给人家搞得好好的，哎，人家一摸，怎么回事？没有昨天宣了呢？难道我今天瘦了吗？不是，是你把那个十层的东西啊，揭掉了。这个做生意啊，啊抽条啊也是这样的。啊，本来说你买个糕点啦，糕点上上面盒子上写的十成酥的点心，你咣咣咣搞八成，懂吧？大成小豆啊，那属于道的，那都道什么？那也属于道，明白吧？不可以的啊。所以这个道界呀，很明白了，就是很严格了。那再回过来了，那你说到这个叠出的针线算不算？也算。你把人家那被子上的一个金线给抽下来了，一个贵重的丝，你懂吗？因为你说我不偷那个被子上的那个褥子上的那什么那个褥子皮和瓤，那我偷那个线，把那个线抽下来也不行的，它也算是一色命一处，明白吗？因为它是很多种东西啊和配件合成的，你就不能偷，明白吧？包括名贵的扣上的，你没有偷扣，但是你却把扣上的一个镶钻给扣下来了，懂不懂啊？也属于的。反正就是道界讲的是，不是你自己的东西别拿，尽量连碰你都别碰，你碰了就会怎么样？碰了就会属于道，那不行的啊。我们再看下边了啊。居士为他耽误，以道心以左肩着右肩，以右手着左手，如是身份名为艺术。这个这句话，这个大家要看清啊。就居士为别人拿东西，他起了道心了。哎，我本来是搁左手帮他拎着的哈，我想要他的东西，结果我换到右手来，他就忘记了，他看不到左手，他就忘记了。我来贴左手移到右手，或者是勾右肩单的，但是我为了到他的起道心，单躲肩去了。这里边就有一个原因啊。你说有的会问说，师傅啊，那我跟你出门帮你背着包，本来挎肩包在这儿的，完了之后移到这儿算不算道呢？我跟你讲，你没有起道心，那你说我这个手左手拎得太重了，十斤重二十斤，这太累了，得换换手吧。可以换手，但是你不能起道心。道心是什么呢？哎呦，师傅买这个这供杯挺不错的。哎，这个蹦杯挺不错的呀，要是我的多好。你这么一移完了，明白吗？你要是真喜欢，你就要遭罪，什么就一直拎着不能换手，那就一直拎到家累着，喜欢吗？喜欢就要遭罪的。你说师傅买这个供杯啊，这个工具太好了，要是我的多好，供在我家佛堂，哎呀，摆在我家这个灯，你这么一换手结束，明白吧？因为那就是有了一种道心想，那属于犯。虽说你说，哎呀，师傅我没到啊，我还是要还给你的，但是你也犯一些小可悔，明白了吧？明白讲的意思没有啊？你要是起了道心了，那更不得了了，那就把它移换。假如说你什么心都没有，你说，哎，这个东西真好，哎呀，不得了，你没有说，要是我的， 这我拿家去多好，我摆我家，你没有想，那你换手就换了，懂吧？是可以换手的。那这个要是有的人就说，那不换手了，不换手那你就累吗？但是你不要起盗心，你要起了盗心，这么一移，左手换右手。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呐，他跟你聊着聊着呀，看你左，本来他的意识就是放在你的左手嘛，你左手拎着或者是这里嘛，这个左肩担着嘛，但是他跟你聊着聊着天，他就意味着他就心里面有个念头，就是执意说，有一个意识说你的左手拿着这个东西的左肩，你突然一换了，他看到你肩上这个没东西，他就忘记了，你懂吗？他就忘记了。因为他的忘记虽说他是他这个是执意，但是他的忘记却因为你的左右手的换让他忘记了。结果后来忘记，恰好我想要我归我自己己有，他到后来就走了。有很多这样的事情，比如在路上有一些人，哎呀哎呀，某某人你去哪里呀、啊、哎我去哪，哎好重吧，好重，来我帮你拿帮你拿帮你拿，拎左手拉拉拉，哎你买点什么东西啊，哎我买点什么，哎今天买个首饰或买什么，突然你喜爱的那个东西了，是不是啊？跟人喜爱不一样，不一定是金子了，有的狗屎的，买个干的狗屎他有的人也爱，来了他不就喜欢了吗？结果他就起了盗心了，这个东西要是我的多好啊，然后我看看他会不会忘记，他东碰到老人家或什么聊着聊着一换手，哎走了某某哪天见，到我家来玩，好他哭咚一下回去了，这个机制就忘了，脑袋可能是记忆力啊又不好，结果你就哎呀太好了，他没来找我，这个东西就是明白吧，就是到就值五钱了呀，这个不得了的呀。那你看你牵住啦，左肩右肩等列结如是，若无道心则虽左右一束皆有翻译。我跟你讲，假如说没有道心，你要是移了呀，都有点小悔，都属于道的因缘，都要悔的，就移物啊，明白吗？就犯小可悔罪。假如说你没道心，你把这个左手换右手啊，都属于的。说师傅，那以后我不帮你拿东西了，懂吧？你要通知他吗？你说哎呀这个东西太重了，换一下手吧，那就换。你拿这个东西接过来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跟他讲，你说哎呀这个东西我帮你拿，但累了累了，我可不可以叫人帮你拿，或者是我放在地下，或者换一下手换一下肩呢？你要跟人家提醒一下，好明白吧？这样呢戒律又不犯，哎人情呢又能有，哈是不是？哎呀又幸福你了，你这个哎呀就拿不动还要帮我拿，你这不就这样的吗？还不犯戒，完了之后你没讲哐当一换，是不是啊？明白吧？这个不行的啊。假如说这个居士不在你身边呢，这个居士不在你身边，你就是帮忙给拿过去呢，这是又是另外一回事，明白吧？就是假如说这个居士说哎呦那我先走了，我这开车，我这个在车上我先走，我走得快，你老人家在后边哈，那算不算，那算不算呢？你换手呢，那换手只要没起盗心还是有一点点小事小罪的。那师傅那不能帮人家拿罪，要帮人家拿东西，是拿东西之前你要跟他讲一下，师傅那拿就拿呗，还这么多多余的事情，难道累还不能换吗？换就会让人家怀疑你有道的嫌疑，明白吗？因为你的换才让人家的怀疑的，懂不懂啊？那你就是拿100块，拿个扛个100万去买房子买什么不知道，他拿不动你帮他拿，哎，是钱呢，他看到前面拎着个左手，结果他就一直盯你那个左手，左手你这个累了突然换到右手去了，他马上通到啊，心里就恐惧了，哎呀我的钱哪去了，是不是让他给我私藏起来，或者让贼给偷了，他就盯着他的左手，没看到他右手也拿那个包，明白吗？你让人家生恐惧呀，明白这个意思吧？这就是人的一个 心里的直直。这个道界呀啊，下边了啊，车辙轮轴横轭，船辙两舷前后，屋辙梁栋圆角似玉极傲，皆明异处以道心，一物着注异处者，皆犯不可回。哎，这个车呀，车轮轴横轭，那车圆是横是什么了啦？那个横，那横就是车圆呢，就是过去啊，现在没有了。那个就是横是什么？横就是过去那个牛啊，马特别牛啊，有一个这个 U 型不 U 的跨在这个肩上的 U 型不 U 的，后边一个甲板这块有个绳子一套，不是夹在脖子上吗？它是一个 U 型的东西扛在那儿的。完了，假如说一个横杆，横杆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横。横杆，横杆两个马拉，横杆下边当一个挂在那个马脖子上，横杆那头就搭一个挂在那马脖子，那叫什么？那叫横，就是圆了。现在没有了，明白吧？你要是移那个东西都属于道。那船就两旋了，那船不就是两边吗？两头的甲板了，船头啊，或两边。那梁了。那梁角梁啦，那梁包括那个船子啊，这个梁的横的叫梁，顺的叫什么？顺的叫洞啊，或者是它横顺着旁边还有个小小鱼刺那样的，那就是圆啊，或者是四玉是什么？即澳，澳就是房子的西南角，西南角，这个都是古代的房子啦。现在你偷房子吗？圆就是什么？圆就是驾车那个呀，大家明白吧？驾车那个，总之都是房子啦，还有轴承，就轮子上那个轴承啊，轴承还有车辐条，就现在就车辐条了，中间叫轴承、车辐条，还有外边那个圈子，辐吗？就是这个意思啦。那包括船啦。船上的两舷，那两舷两个甲板，还有船两头，你也不能偷的。屋上的梁啊，你也不能偷啊，这个都不行的。只要它值五钱，不管你偷什么东西了，就是一个房子里边的东西，只要它值五钱，你偷块砖，它值五钱，那它也算是盗，你明白那个意思吧？这个意思了。我们看下文，这个都好理解的了。没有什么要分解的。到水中物者入筏，财木水水流下，居士也道心取者，犯不可悔。若以道心着木，令住后流至前际，即名离处；即以道心沉着水底，亦名离处。若举离水时，皆犯不可悔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就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段文就是你偷木材了，到水中物，这里边是什么呢？有人伐木材，过去不就搁人抬车没有到吗？它不就顺流而下吗？那木头放在上游，不就木头飘飘飘吗？假如说这根木头你想起了道心了，往下流去吗？你个居士取道心之后呢，随水流而下，居士以道心取，不可，你把这个木头给抬走了，懂吗？随水流而下就是不可取，就是属于道了。但是呢，你把这个木头放，这个木头呢，你用手抓住了，抓住还没有全犯。这个抓住的同时，它不就停了吗？不能随着那水流下去了吗？它后边的是还有一根木头，不紧跟着它飘下来吗？这根后根的木头，通通通通通通通流了吗？这个木头你不把它一抓住，它不动了吗？但是它飘在水上了，你动它这个木头流过去了。超过这根木头了，到，听明白了吧？这后边不有个木头跟着吗？跟着流吗？你用手抓住这个了，不让它流，所以说你没有把它抬出来，明白吧？它这样流过去了，已经超过这个木头了，你把着这根就属于它。假如说就水中就一根呢，一根，哎，我就这样立起来，木头这头还沾一点水，不算离本处，明白吧？ 假如说你把它沉到按下去，或者是哎呀我把它按下去，你心想说别让那个人看到我把它按着沉到水里去，用手按着，那也属于离本处，因为它是飘在这个水上边的，明白吗？你按到底下它属于地了呀，它就不是水了呀，它就到沉底了呀，河底了呀。这都是要是到了值五钱呢，六元俱犯呢，是他无他无想有道心，值五钱距离本处行方便，那你就算是到了吗？犯众了啊。不值五钱的话，那个木头那就终罪可悔。那再往下边看了啊，复次有主池中养鸟，居士以道心按着水中者，犯可悔，迁未离彼处故。若举离池水，犯不可悔。哎，这里边有养鸟的，看人家有主的，你知道这个池子当中啊，这个养鱼池啊被人家包下了，人家把这个养鱼池呢包租了，完了养一堆鸭子啊鹅也算的啊，或养一些野鸟，人家养的嘛，有主的，这个池子啊是有主的，人家还养了一些鸡鸭鹅，那鸡不能下水了哈，这个会游泳的了。那这个居士就与道心呢按着水中，犯不可悔。那个鸟也是，那个鸟是漂浮在这水上的，你为了偷好偷呢，你把那个鸟沉到水底下，明白了吗？那个池是以什么为算的？那个池是以水为算的，池底就不算了哈，你明白吗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池底它是包承包的这个池塘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吧？就把那个鸟啊按到水底下了，把那个鸭子，那是属于什么啊？居士以道心故呢，有主鸟呢，那居士以道心呢按着水中，犯不可悔，这就属于了。那个鸟要值五钱的话，那你就按了吧，未离本处故啊，犯可悔啊，可悔罪是可悔，按到水里是可悔，就犯可悔，因为你把它按下去了嘛。那个池塘是别人租的，所以它的池塘的底和池塘的水都属于池塘的一部分，明白吧？这跟前面那个木头是不一样的，就这个意思了。若举离池水，犯不可悔，你就把这个鸟给逮起来了，那个脚呢，那个游泳的那个鸭子的腿已经离开水了，离本处了吗？你按到水底还不算呢，因为它跟那个木材不一样的啊，就按到水底是可悔的，因为那个池底和池塘的水现在它是一体被承包，它是一起的。看下面了，若人家养鸟飞入野池，以道心举离水，视为什么离处，乃沉着水底，亦名离处，皆犯不可悔。哎，这时候这有野鸟啊，就有野鸟啊，养鸟飞入野池了，人家养的鸟饲养的飞到不是公共的池塘去了，就飞到河里去了，或者池塘去了，你以道心的呢举离水，就把它抓住了，离开这个水了，那属于道，你把它沉下去了也属于道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野池，不是被承包的，明白吧？就跟前面那个木材一样的，它不是被承包的，不是被承包的，所以那个池底就不属于承包的人，承包那个人不光包的这一个水的域，它也包括这个水底下的这个地，也是属于这个水域，明白吧？有这个坑啊才能积水啊，这个水域的这个坑挖地就属于水域，这个人家不承包的野池塘呢，那就是以水为域，明白吧？它没有被人承包，以水为域，就是这个道理啦，劫犯不可悔啦。嗯，这一段就是这个啦。讲讲也快哈。又有居士内外庄严之具，在楼冠上筑有竹鸟，嫌此误去，以道心夺此鸟者，犯不可悔，迁是具六元故。假如说那有居士啊，内外庄严之具啊，人家挂在房子上的一些值钱的 庄严啊，铃铛啊，珍珠啊，或者些窗帘啊，镶的什么珍珠啊，就挂在那个房子上。结果有一个别人家养的鸟，养个八哥呀，养个什么，是不是啊？鹰啊什么的，他过来把这个庄严具给用嘴衔走了，叼走了。或者你这个居士看到了，哎，这个鸟，你看的那个鸟在把那个房子上的挂的一个好看的铃铛，金子打的或者什么非常庄严的叼走了，结果你把这个鸟什么样，把这个鸟给抓过来了，用碗或者什么，那你就犯什么？犯盗。你要把那个鸟杀死了，还犯了杀生的那个，是不是可毁了？是不是啊？犯杀生的那个下品可毁。那你没杀死呢，把那个鸟逮住了，完你把物拿，把那个物，他嘴巴叼那个物品呢，给拿下来了，那属于犯不可毁，因为具六缘了。他物想，有道心，心方便，举离本处。哎，你说那个举离本处是举离什么本处？那个鸟的嘴的本处。你不要说那个鸟在天空飞的，它没有一定的，那属于那个鸟不嘴上叼着那个铃铛吗？你给它摘下来了，明白吗？从它嘴上拿掉了，或者挂在那个鸟脖子上了，爪子里啊，那都属于的哈。若见鸟衔宝而飞，以道心摇带之时，犯中可悔，方便罪也。用道心摇带之时就是什么了？你知道那个鸟在什么地方，明白吧？若见有飞来的一个鸟啊，也一样的把那宝物给偷走了。这个鸟呢不是有主的了，野鸟，但是你知道这个鸟的窝在哪，可能在那个树上对面，结果你就到那个树上去等，就摇带，明白吗？那个鸟在天空飞呢，飞走了就惊吓，它慢慢会把这个宝物飞到这个窝的，你就确定它会飞到这个地点，你在这个地点等，这个鸟就不是有主的，是野鸟，那你属于犯什么中品可悔呀。若以咒力令鸟随意所欲至处，犯不可悔。你就念咒吧，有的人就会念咒啊，大咒师啊，他把这个鸟，哎呀，咒语念那个鸟，说那个鸟我因念此咒，你去把那个东西给我偷来，那个鸟就被他这个咒怨力给什么呀，给控制了，他到那儿把那个物品给拿来了。有的，有这种的咒怨力。再来了啊，若至余处犯中罪，就若至余处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即使驱赶这个鸟，就是咒语命令这个鸟，控制这个鸟用咒语，他你说哎，给我衔到我这个地方来，结果他没听你话，他衔到另外地方去了，是中罪可悔，明白吗？他没有听你的话说到你这个地点来，他飞到另外一个地点去了，他就是中罪可悔。若有野鸟衔宝而去，居士以道心守鸟，守野鸟取，犯中罪，也是一样了。有野鸟来了，但你到那个鸟窝去等啊，这一样的。为什么？牵住说虽非有主物，从道心解罪。虽说这个鸟是什么呀，没有主，但是你却以道心呢来怎么样，来偷的，在道心解罪的。待野鸟时犯小可悔，就是你正在等待那个鸟窝，等待那个鸟的时候吧，虽说那鸟你还没得到，你在那等待的时候就已经犯小可悔罪了，盗窃的小可悔呀，明白吧？明白吧？虽说那个鸟还没飞回窝呢，你在那鸟窝去等，那就是等于犯小可悔。哎，等啊等。又助野鸟衔宝而去，助有主鸟守野鸟取，居士以道心取有主物取，犯不可悔。迁居六缘从鸟主边的突然来个野鸟到这个楼上，把这个宝物衔走了。突然那边呢又有一个别人养的鸟跟这个鸟争，把那个野鸟嘴巴衔的那个宝物叼到那个有主人养的这个鸟当中了。这个有主的鸟把野鸟的嘴里边衔的宝物呢，他给抢过来了。完之后呢，你去夺了也是的，明白吧？就是犯不可悔。他在哪儿结罪呢？在有主鸟结罪呀， 因为是野鸟一开始叼的，但是后来被有主人养的这个鸟呢把它抢走了，就是个道理啊，明白吧？反这个。若带鸟食，犯中罪可悔。假如说你知道这有主人家的鸟窝在哪，你在那儿等，在那儿等时就是犯中罪，因为这是有主鸟。前面那犯小罪是无主鸟，就是这种啦。于如上说，又住有主鸟，衔宝不去，为野鸟所夺。居士以道心夺野鸟取，犯中罪可悔。假如说是有主人的这个鸟把这个宝物给叼走了，明白吧？后来呢，野鸟飞过来，一个野鸟把有主的这个鸟嘴里边的这个宝物衔走了，你把这个野鸟就去偷来了，那怎么样？那你就属于是什么？属于犯，真烦，这是噪音呢。那就是犯什么？中罪可悔了，明白吧？中罪可悔呀、啊。先是一从道心结罪，因为是从你的道心结罪的，懂吧？不管他被有主鸟衔走了，后来被野鸟给夺去，但是他是从你的道心结罪。前边那个野鸟叼去被有主鸟给抢去，那是从什么？从有主鸟那个有主的鸟结罪，这里是从你的道心结罪。若带鸟食，即犯中罪可悔，因为你在这个等待一样的等待那个窝等着，之前去了等着它飞回来，我再把它准备把它嘴里衔的宝抢去，那就属于什么？中罪可悔了。就这样了，再看下面啊。若居士薄父父薄以道心转此胜他得五钱者，犯不可悔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薄钱为戏呀、啊、就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掷骰子。蒲什么蒲薄就是掷骰子，就跟人家玩骰子，你知道吧？那个骰子啊，或者赌钱的一些工具，掷什么东西的，掷骨啊，掷什么，掷骰子。以道心转尺胜他，就是抽老千，说明白了就是赌博抽老千呢、啊、明白吧？抽老千，那你就用种种方法呀，换骰子啊，你跟人家赌博你就换骰子了，本来这个骰子值的是大的吧，那电视天天演，你一下把它偷换了，抽老千，或点数搞怎么样了，那这种种方法了，那你就把它换了，得五钱者犯不可。假如说得了你赢来的钱，胜他得来的钱超过五钱，就是不可悔，五钱也算，要是四钱，四三二一就不算。四三二一那算什么？四三二一那就是算中罪可悔，甚至是小罪可悔，明白吧？所以菩萨戒经当中有讲的，所以但是提醒大家呀，受五戒的人尽量别去赌博，好，别去赌博，这个钱呢，赌输了再赢，哎呀，是不是啊？那就是这样。所以不要这样了啊！再往下，若有居士以道心偷舍，这里讲了哈，以道心偷舍利，犯中罪可悔。那就有的居士偷舍利啊，犯中罪可悔。为什么？我都讲过了，这个舍利是摇起之物啊，他可以对着舍利拜就算了。若以恭敬心而作事念言，那必须得有恭敬心呐、啊！你为了供养这个舍利，你才无犯的，明白吗？若以恭敬心而作事念，佛亦我是清净心取者无犯。假如说你是偷盗，是因为说，哎呀，这舍利是我师，那我把它偷来呀，供养啊，礼拜呀、啊，好让我有信心成佛了生死啊，功夫啊，或者是精进种种，那就无犯。假如说你没有这样的，你就是偷取这个舍利，那属于中罪可悔啊，就这个意思，明白吧？若居士以道心取经卷，犯不可悔，计值轻重，所盗经卷若值五钱以上则不可悔，若减五钱中罪。假如这个经典不值五钱，四三二一钱， 那就是终罪可悔。如果已经是五钱了或超五钱，那就重罪不可悔。为什么呢？前面已经讲过了，那个道经书，经书是有文字般若的，他离开经书他就没法修行，明白吧？明白吧？所以道这个经书就很重的呀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呀。那道佛像嘞？道佛像嘞？道佛像，佛像也属于佛的舍利，你懂吗？佛像了，佛像啊，明白吧？只要是佛的物，就这样。所以这个对待佛像啊、经书啊，你一定要有一些。明白了，来看下边了啊，来看下边的经文了。夫道田者有二因缘夺他田地，一者相言迁祭告状送于官府也，二者坐相即立标世界即相也，若居士为地故言他得胜，若作异相过分得地职务前者犯不可悔。就是什么意思啊？偷到人家的什么？偷到人家的田地，有两种因缘偷到人田地。一者相言，就是什么？借功啊，报官呐、啊，靠你家的势力啊，靠关押呀、啊，靠诉讼啊。本来这块地不是你的，但是你就用种种的方便呐、啊，完了之后找官司告啊，取假证来把人家地弄过来了。假如说弄过来的地超过五千，就犯。明白吧？犯根本戒就破戒了。第二是坐相，什么坐相呢？就是立标，人家地与地之间不立一个牌子吗？你偷，你移人家这个牌子，本来这个牌子在这儿的，完之后你把这个牌子移到了这个地方，那就属于什么？就叫什么？就叫过坐标，你把坐标移了，移了之后这个别人不知道啊。比如哎呀，你就移这么一点点，要移一点点的超过五千也是犯根本，明白吧？那你看呢，不就是这样吗？有的人家立个杆儿，结果你去把这个杆儿给掉，人家画个线，你把线涂掉再重新给人家画一条，叫立相啊。所以大家一定要一个常识啊。所以你也不要说怎么样一诈，所以这个良地啊，我总说良地也有的，拉呀拉线，本来是这么多在这里，你多拉一下，虽说人家是不是没有在意，但是已经聚六缘了，是他物，他物想有道心生方便之五钱举离本处，你已经超过了，超过了之五钱。看下边啊，有助居士应输孤税而不输至五钱者犯不可，这是交税了，前面讲过了，你应当交的税你躲过去了，那算什么呢？那至五钱者犯不可悔，这关税啊，你本来应当交的税但是你不交啊，你明白吗？你不交啊，那就等于犯五钱呐、啊，你要超过五钱的话，那本来你应当什么呢？应当交以前有地税，是不是？你做买卖的有地税呀、啊，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。那你应当交，你不交，是不是？就属于，哎呀，偷盗了。那昨天师傅看那个新闻讲说，共产党、东方时空啊、新闻十三频道啊，那师傅经常看新闻了。他讲说党员不交党费，现在就在讲这个交党费的问题，那电视天天报啊，这两天说都不呼吁大家要交党费啊，电视这两天我在看新闻，天天演，早上晚上的放，没办法了，那这个党派没钱支出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算不算税呢？也属于。那你说哎呀，佛教徒入党，那我不交党费就自动离党了， 那自动离档，自动离档，那你就属于也属于偷税，懂吗？要补上去。现在没事了，现在人家讲了，我听昨天电视讲了，哎呀，电视讲说，哎呀，这些党员呼吁你们没事的，以前没交，只要你现在补上去，你还是非常好的共产党员，你赶快补上去，你是党员的。因为一个一年多少钱嘛，也不是很多，一点点啦，几顿养餐饭的钱，是不是？师傅还是呼吁你们去，这都属于税的。再其次就是什么？其次就是前面师傅讲的，你买东西应当交的税，是不是？应当交的税都要去交啊，或者是作假，本来交100块钱的税，你做了种种方面的假，只交了80，哒。20块超过5000了吧，只要它超过5000就是翻根本。所以对这个税务啊，你还是有了解的哈。若有居士至关税处与住居士，汝为我过此物，与汝办税，未持过者违税5000，翻不可违。就是说有居士啊，受五戒的人出国或者干嘛回来买好多东西啊，人家讲了，说了你这个人只能带20几公斤，结果恰好把门的那个也好啊，还是你旁边就是哦某某居士，你哎呀，在这个出国外都能碰到这个好姻缘呢，我这个你我看你买啥了，我没买多少东西，哎呀我这个买的多，这个税啊可能不会过去，哎呀你允许，你没超额，你帮我带过去，带过去之后呢我给你一点好处。甚至说本来这一个税你要带的话你要交100块钱。你说哎呦带回去我给你50。犯不可悔，明白吧？所以你记住，师父跟你说句实话，在外国出国或者是到什么，包括到任何一个出国，走出只要你走出国门，包括去香港台湾呐、啊，或者种种东南亚，你不要帮人随便带东西。那师父都知道的，哎呀出家师父你们佛教徒好慈悲，这个东西帮我带。我跟你讲哎，去东南亚我告诉你是怎么样的，特别是哎，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，唯一一条的死刑是什么？毒品。不管你走私多少毒品，只要你带进或带出这国内，你就要惨了。你在那个地方都紧张兮兮的，他唯一判死刑的一条罪有的国家，你不要好心帮人带东西啊！是师傅出门不是这样的，我出门要是帮人家带东西过关卡，我好心就好心在我这个居士身上。假如这居士已经带超过了国税，我绝对不帮他带。你就要走关，你人家规定你超过了这个，你就要走关，懂吗？假如说你知道这样去了你没有做，那就另外算哈。但是我劝告大家不要帮人带东西。要出家师父你们都好好庄严，好像我认识你啊。认识吗？其实一点都不认识。那你说帮我带个东西啦，我跟你讲，在国外，在东南亚国家呀，来印尼呀，你帮人家带东西马上警察把你围上来。不是你开玩笑的，就假如说有个人在飞机场公交车场啊，有一个东西，有一个人就给你一个东西，在飞机场供养你一个红包或者给你一包吃的，那个警察马上就上来把你围住，干嘛呢？打开打开打开，检查检查，他那个仪器来检查，你懂吗？到一般的有的一些国家，你要了解他的国家的规定，虽说你没有说有一些非法的东西，也不是逃国税，但你只是或给他一个东西送了什么，你要记住，有一些国家是在飞机场，为了避免麻烦，你比如说监控啊，那就你说，哎，师傅这个拿回去回去吃，你还是在有的国家，你还是在上飞机前给他准备好，不要在飞机场给他，明白吧？这个中国也可能说，没有这么，不能说不严格了，他也有他相应的一些制度，但可能不会说这么就紧张啊或兮兮的。所以你要是说这样呢，让人家帮你拿，你还跟人家说逃过的税跟人家一半，只要他超过5000税。再往下了，居士若是人易盗，使令失税，物值5000，犯重罪。假如说你告诉别人 不要贴这儿走啊，这块摊面有拦路的，我看你这个人拿这么多东西，你贴这儿走，你马上给你拦住收你钱，你懂吧？告诉人家，哎，你走那边那条路，人家走了，你犯重罪可悔。若岁处有贼，即恶兽，即饥饿，故事易道，令免私害不犯。假如说这个走这个关税这个道，前面有虎狼狮子毒蛇猛兽，还有饥饿，就是没有饭店什么会让他死亡的一些危险啊，火坑啊，什么一些危盗贼啊，那他贴这走了，贴这走了，他逃过税了，所以说他没付税，但是他没有生命危险呢，这就不算犯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慈心故，明白吧？因为你慈悲心呐，所以对待这个关税啊，大家一定要认知，你懂吗？公是什么？我总说公是你的职责，那你自然说是这样的因缘生活在这个国度，那你就要服从这个国度的法律，不管你到任何一个国家，明白吧？那有人说，那公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公他也是属于贪污啊，好，公也是贪污啊。你不要说我不偷他，我偷公，公也是贪污。不要认为公是无主物，公也是有主物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公的主是谁？国家。你不偷个人的，你偷国家的；你不偷那个厂长的，你偷厂里的；你不偷局长的，你拿局里的。你不偷校长的，你拿校里的；你不偷那个将军的、军官的、士兵的，你拿那个军营的、派出所的。那有的贼更厉害，到派出所偷去啊。那以前看那个新闻，他偷车，偷派出所的车，人家说这个贼胆子真大，偷就是这个了。再往下看啊，若有居士与贼共谋，破住村落，得物共分，值五钱，犯不可悔。那个居士跟贼啊串通好了呢，那跟贼商量好了，我之后破住村落，就是到人家村子里去抢劫呀。我跟你讲，哎，那个村落里边他知道这个贼，这贼就出去了。我跟你讲，哎，那个我告诉你啊，你对这个村子不熟悉，我告诉你，你们贴哪下手，贴哪偷，他们几点睡觉，你就跟贼商量好。得物，哎，你偷来的东西或者是得抢来的东西，我们你分给我一点。假如超过五钱，不是说你分到五钱，假如说你分到四三一钱，但是他偷的东西，你懂吧？超过五钱了，分到你那儿就一钱，你也算属于盗根本戒，懂吧？明白吧？就是这个意思，就不可悔啊！再来啦。道无主众生者，智虫先智因意水虫也，鱼头网虫等未见翻译，人取举出气中，居士从气中取者，犯不可悔，选择如上。哎，这智虫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那个水蛭啊，吸血那个啦，就黑的，在水里面一会儿长一会儿短的，黑黑麻乌的，叫蚂蟥，叫什么？就是吸水那个东西啦，放在血上了。哎，这个虫子呢，人家把它捉来了，放到一个器皿当中。你看到了，贴这个器皿当中，拿出来，就什么呀？就罪犯。哎，你说这个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水蛭啊，这个蚂蟥吸血，这个它在古代是治病的，它是一种活药材，就是有人烂了溃烂了，那就搞这个东西吸它那个脓血呀，放上去啊，吸到那个窗口上脓血吸干了，它不就怎么样了，不就好了吗？所以这个东西在古代呢是属于一种活药，就活黄金，药材当中的活黄金。所以有很多以前又没有消炎药、抗生素、青霉素啊，现在又什么头孢，它没有了，那它只有什么？只有用这些自然的一些动物啊，包括昆虫啊，来干嘛？来进行活体的治病，明白吧？所以你拿这个东西，人家抓来放那个器皿当中或那个网上，你把它给从那器皿中移开，就属于盗，犯不可悔的， 这个挺严重的，不要偷水质啊。就是那个蚂蟥了哈。那我们再看了，这是无足的啊，就是没有足了。那到二足三足众生者，人及鹅燕鹦鹉鸟等是诸鸟，在龙网中龙饭中，若道心取者，饭不可毁。于如上说道什么呀？两个足的人呢，三足的，三足的我就讲了，我至今为止没，我找了好久，长三个腿的，变异的可能是，变是变那个手机，养那个速生鸡，长三个爪子，但是除了这样，可能是人嘛，老年人嘛，我总是这样讲，这不是玩笑啊。鹅、燕呐、鸡鸭鹅呀、鸟啊、鹦鹉啊，这都属于两个族的呀，是不是？那你人家关在笼子里或者养在什么地方，你用道心取了，六缘俱分，是他物他物邪啊，是不是有道心，心方便取，指五钱是举离本处，那你就属于了。要少一缘呢，就属于中罪可悔，甚至是下罪可悔。道人有道人呢、啊、道人有两种，一者单去，二者共欺。若居士以道心单人着肩上，人两足离地，犯不可悔。若共妻行过两什么两双步，犯不可悔。余节如上说，这个就是偷人呐、啊，偷小孩呀、啊，偷老年人，偷人呐、啊。你有了这种想偷这个人的心了，你就用肩这么一扛。假如说你有你这么一扛扛起来了，用肩这么一扛，就要跑吗？他那个脚离开了地，有一只脚离开地，一只脚沾着地还不算犯根本，只犯中罪可悔。假如说他两只脚都离地了，毁了，你就再放下来都不行了。你要有道心的话，那属于重不可悔。假如共妻，共妻就是什么？哎，小朋友，我跟你讲，你爸让我来接你的，就这样的偷人家嘛，小朋友。结果这小孩就说：“好好好，相信他了。”他这么东一步还不算终罪可悔，只要是你说完这个话有这个道心，这小孩一步一右脚一步终罪可悔，左脚再迈一步不可悔，明白吧？这个假如说你说我偷那个四个族的鸡呢，鸡也是赶鹅，一群鹅，那个鹅其中只要有一个鹅或一个，也包括四足的羊，羊就是咚咚咚，它的腿，羊不是这么走路的吗？两个腿，左腿是右前腿跟左后腿一起动，完之后它是什么？它是左前腿跟右后腿也一起动，四个腿的青蛙，青蛙呢？它蹦动，它蹦，是不是？它这个四个腿的，它叫。左前腿和右后腿移动，再加上这个就算什么？这个还不算翻根本。假如说右前腿跟左后腿这么移动，双步，人就是左右腿各迈，那个四个腿的就是，懂吗？双步了，那就属于翻根本啊！一个，那一个上面一个，它的举离本处啊，还不算举离本处的，懂吧？就这个意思了。是很严格的。那你把人担起来了呢，两脚离地啊，只要有一个脚还在就不算，假如两脚都腾空了，你说哦我再放下来，那都不行了。只要你有道心了想偷这个人，大家明白吧？再看后边了。到四足者，象马牛羊也，人以绳系着一处，以道心牵将过四双步。四双步就是刚才师父讲那个意思了，犯不可悔，明白吧？这就不再做解了。若在一处卧，以道心屈起，过四双步，犯不可。他不是走呢，站在那儿，他是趴在那儿呢。你把他想偷他，你轰他，他起来了，还没动，不算。他一动，迈了四双步才算，明白吧？起来还不算。多足一同，就多足一同了。 若在墙壁离障处，以道心驱出，道心念，若放牧人入林去时，我当盗取，发念之机，犯中可悔。假如说人家那个养一群羊，被栅栏圈起来，圈在羊圈里了，你想说等这个开羊那个主人离开了，我把这些什么呀，我就进入那个林中或者那个栅栏中，把它给偷走，发念之机就是犯，你这个时候已经犯了，所以说你没有去赶已经犯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律上有解说，有签注上有解说，当时啊，印度北部是游牧民族，那个羊就是人的命，人家就是指这个羊活呢，不像我们这个中国这边都是种啊，当年就农业呀、啊、哈，他都是养一个羊就是一家的口粮啊，是不是、啊？你就是因为这样，明白吧？你起盗心了，他才，虽说你没盗，但是你想了说，等牧人不在的时候，我去把他偷走，从圈中啊，羊圈中把他赶走，或者人家圈羊那一块的地域，给他赶出来，那都算的哈。若杀者，自同杀罪，杀以取五钱肉，犯不可悔。假如杀呢，就是杀了，自同杀罪。假如说你亲自把他杀的，那就同他罪了。而且你想偷他的嘛，你是先把他杀死之后，你说我要偷他，但是偷他的同时，我怎么才能偷到他呢？先有盗心，但是后来你说我怎么样才能偷到他呢？必须把他打死，偷他的肉。我跟你讲，杀罪又犯。明白吗？下品可悔。但是呢，你要是把他这个肉割下来，那个肉的钱呢值五千，过五千的话就是犯不可悔，明白吧？既犯中品可悔的方便罪的杀罪，又犯呢，假如说那个肉超过五千，就属于那什么啦，属于就属于到了不可悔了。所以这就是这个盗戒啦，这个盗戒有很多啦要讲啦。所以这个盗戒呢就很难守，很难守啊，很难守。特别就是在什么，在寺院道场，听明白没有啊？大家全部都听明白啊，寺院道场啊，所以这个盗戒是最难守。要是再讲一个呀，就是很难听的话，就很难堪的，但是也要说的，假如说你破坏人家家庭或者怎么样，你去做第三者啊，比如说难听的啦，你偷情了或者怎么样，算不算是盗呢？假如说你作为五戒的是邪淫，但是他也有盗，明白吧？那他是他家中的，是人家守护的对象啊，人家老公老婆是人家合法夫妻的守护的对象，那守护他就是如有主物啊。假如说你说师傅啊，那个男女色呀，用价钱来怎么衡量啊？不好说，反正你就是犯，哈，他不能用价钱衡量，他是人家对方看护和守护的。你要是受了五戒，既犯邪淫，是又犯盗。所以师父讲啊，你这个有的时候啊就要注意啊，注意有的戒律它是做一件事犯两条甚至更多条，就是这样啦。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
众生无边誓愿度，
烦恼无尽誓愿断，
烦恼无尽誓愿断，
法门无量誓愿学，
法门无量誓愿学，
佛道无上誓愿成，
佛道无上誓愿成，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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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